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
啊，好耐冇翻过嚟，
好久没有回来中国境。
应该讲得具体啲，冇翻嚟崇拜吓。
啊，应该具体说是没有来崇拜。
咁多谢牧师嘅邀请啦，或者系可以翻得嚟有机会分享神嘅信息。
谢谢牧师安排我能够回来分享神的信息。
每次翻到嚟，我个感觉都系好唔同吓。
每次回来我的感觉都很不一样。
刚才我坐在这里的时候看到今年教会的主题。
刚才我坐在这里注意到教会的主题。
听命行道。
听命行道。
结果献主。
结果献主。
我们要听神的道。
我们要听神的道。
我们的道在圣经里面。
我们的道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次我在这里预备有机会回来。讲到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我回来讲到我在我预备的时候，
我都以圣经为一个标准，
我都以圣经为一个标准。
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祈祷嘛。
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能够在今日主日的清晨当中，我们同我们的诗歌以我们的经文，我们赞美我们的主。神啊，求你是将以下时间交你手里面，求你保守你的圣灵，是感动作在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藉着孩子的话在大家的分享的当中，都能够是将神你的道都能够是讲出来，让听的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我们不单只是明白，我们要行道，都将以上的时间跟家里手里面，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名祈祷，阿们。每次回来都很紧张啊。
每一次回来我都很紧张。
在1982年。
在1982年。
在建筑界里面。
在建筑界。
有一件很轰动的官司。
有一件很轰动的官司。
可能在座我们不知道有这单的官司啊。
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场官司。
当我预备的时候，原来是先有知道有这单的官司。
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这一场的官司。
一个建筑师同一个地产商。
一位建筑师跟一位地产商。
展开十年的诉讼。
展开了十年的诉讼。
我等一下先讲究竟什么诉讼。
我待会才讲那个内容。
我先讲讲有关这个建筑师。
我先说这一位建筑师。
这位建筑师叫做金明建筑师。
金明。
金明。
他叫甘明建筑师。
他是一位英国人。
是一位英国人。
他一个在60年代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建筑师。
在60年代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
他曾经在香港里面建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或者经典的楼宇。
他在香港也建了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建筑物。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苏屋村。
苏屋村。
北角村。
北角村。
都是这个是出于他的手笔。
都是出于他的创作。
他成为公共屋村的典范。
他们成为公共屋村的典范。
我曾经在电视里面听过一些建筑师所讲。
我曾经听过一些建筑师他们说。
如果你住在苏屋村落雨不用怕。
假如你住在苏屋村下雨你不用怕。
如果你刚刚在山顶的时候，即是最远，即是很远的马路，即是离开马路很远的地方。
假如你的房子是距离马路最远的地方。
就算落大雨你都不紧要。
下大雨你也不怕。
你可以不湿身可以回到家。
你是完全不用打伞你可以回到家。
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他这样说过，
一个好的建筑师，
一个好的建筑师，
只是懂得去画迹，
不单只是会画这个图纸，
更要懂得去做人，
更得会做人。
他意思讲什么？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将他的建筑融入在人性化里面。
他的建筑是在人性化里面，
所以他是在建筑界里面是受到非常尊重。
他在建筑界所以受到非常的尊重。
讲回这单的官司。
再讲回这一场的官司。
为什么有这单的官司呢？
怎么会来呢他？
在1980年 ,82 年。
在1982年。
九龙仓。
九龙仓。
入禀法院。
就入禀法院。
控告金明建筑师楼。
控告这个金明建筑师楼。
专业疏忽。
专业疏忽。
他的专业疏忽是什么呢？
他的专业疏忽是什么呢？
他的专业疏忽就是没有用尽政府给他的地积比率。
就是没有把政府给他的地积比率完全用尽。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地级比喻？
地级比喻就是你一块地一米的时候，
这个意思，假如这个地是一尺的话，
如果一比三的时候，
假如是一比三的话，
那你上面可以起三尺，
在上面可以盖三尺。
当时因为建这位建筑师没有用尽政府给他的地积比率，
这位建筑师当时没有把政府所给的地积比率用尽，
令当时海港城，
令当时的现在的海港城，
即是很多中国的同胞去那个地方，
现在就是购物非常旺的地方，
损失八万尺的地积比率，
损失了八万尺的面积。
当时他要求是赔偿即是九龙仓，
当时候九龙仓要求他赔偿，
赔偿三亿元，
赔偿三个亿。
1982年、哦、
在1982年赔偿三个亿。
现在三亿都很多钱、
啊、现在来讲三个亿都很多。
当时三亿简直是天文数字。
当时的三个亿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们做比较的时候，一个大的财团，
我们再比较一下一个大财团，
虽然他是专业人士，
虽然他是专业人士，
但我们一个大财团一个小的比较的时候，
跟一个大财团来比较的时候，
可想而知个技师承受几大压力。
可以想象这位建筑师他所受的压力有多大。
这个官司是纠缠了接近十年，
这场的官司前后一共是十年，
终于去到当时的英国的枢密院、
最后是打到了英国的枢密院，
当然现在的终审庭啦、啊、
就是现在的终审庭，
但那时候只有去到枢密院，
当时候去到了英国的枢密院，
最终这个即使是获得胜诉，
最后呢这个建筑师是获得胜诉，
法庭的理据就说，
法庭判他胜诉的理据是，
是即使没有责任去要用尽的地积比率，
建筑师是没有责任用尽地积比率，
但是十年以来，
但十年来
这个即使受尽的压力，
但这位建筑师所受的压力，
同埋这个建筑师楼所即是因而被逼倒闭，
这而且这个建筑师楼他是被逼倒闭，
在这位建筑师因为承受即是一种叫一种叫抑郁啦，
这位建筑师也非常的抑郁，
虽然他有95岁的高龄，
当时候他已经
离开世界、
他是95岁才离开世界，
但是他是带着一个遗憾而离开这个世界，
他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他的建筑不是建基于一个金钱上，
因为他的建筑并不是建基于金钱之上，
他建筑一个人性的生活上，
他是建筑在人性生活上，
而一个地产商，
而一个地产商
当然不会跟你讲人性啦，
当然是不会跟你讲人性，
当然就是讲钱啦，
他是一定跟你讲钱，
你少了一尺，
你少了一尺，
我赚少一分，
我就赚少了一分，
这个很不同的对比，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比，
所以呢在建筑界里面，
所以在建筑界里面，
你建筑师都会用尽的地积比率，
建筑师一般会把地积比例用尽，
每一分每一毫，
每一分每一毫
都会用尽，
都会用尽。
我讲这班的故事的时候，
我说这一场的官司
同今次我讲的道，
跟我所讲的道
都有点关系，
也有一些关系。
我们今天讲的书卷是阿摩斯书，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是阿摩斯书。
我不知道你听到阿摩斯书的感觉怎样，
不知道大家读过阿摩斯书你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弟兄姊妹是读得很熟的，
有没有弟兄姊妹已经读得很熟呢，
或者没听过直接
还是你完全没有听过呢，
揭圣经的时候都不知道揭在哪里、
或者在找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找，
这是我们的困难，
这是我们的困难，
因为很少去接触旧约，
因为我们比较少读旧约，
先知书更加少接触，
先知书我们更少读，
小先知书更加少接触，
小先知书我们更少读，
但我们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但我们越去读的时候，
原来发觉神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导，
就发觉神给我们很好的教导。
好，我们打开刚才白执事所读的经文，
请打开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阿摩斯书第二章。
在这里我要花一些时间交代一下究竟阿摩斯书是关于什么先。
我先讲一下阿摩斯书的背景。
是啦，那它是一本小先知书啦。
它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本。
它这个书是当时我们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国是分裂。
当时候以色列国是分裂，
分为南北两国，
分为南北两国。
咁阿摩斯就系向北国以色列，
阿摩斯就是向北国以色列
发出呢个信息，
发出了信息。
呢个信息系对以色列一个审判，
这是这个信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是一个审判。
我哋要先去交代究竟当时以色列国系处于咩环境？
我们要先要知道当时候以色列国是处于一个什么环境？
而阿摩斯系属于咩类型嘅人呢？
阿摩斯又属于是什么类型的人？
我哋先揭翻喺前面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先接到前面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
喺旧约里边，我哋会见到通常第一句，通常第一章第一节系一个标题。
经常在旧约第一章第一节是个标题。
标题系好似报纸个 title 个头里边。
啊，就好像我们看报纸那个那个头条一样。
关于咩事？
是关于什么事情？
我哋睇一睇。
我们来看一下。
佢第一章第一节佢话，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嘅儿子耶罗波安在位嘅时候，
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嘅儿子耶罗波安在位嘅时候，
大地震前两年，
大地震前两年，
提哥亚牧人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
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
喺度你会睇到有三个时间嘅坐标，
在这里有三个时间的坐标。
第一个就系犹大王乌西亚，
第一个是犹大王乌西亚，
犹大即系后边北国，南国。
啊，那个时候犹大就是南国，
以色列就系北国，
以色列是北国。
我呢度有两个唔同嘅版本，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里边。第一个就是和合本的译本啦，我哋睇到嘅。
刚才我们读的是和合本的译翻译。
第二本就是吕振中译本。
第二部分是吕振中的翻译。
我点解要将呢两个版本攞出嚟？
为什么我要把两个版本列出来呢？
因为吕振中译本是比较贴近原本希伯来文的翻译。
因为吕振中翻译是比较贴近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
因为和合本阵间我哋睇到经文里面有会有几多嘅出入。
从比较里面我们知道和合本有比较大的出入。
所以我就先讲一讲嗰个情况。
我就先把这个说一下。
我哋焦点落返以色列国。
我们要焦点回到以色列国。
其实当时嘅以色列国系由耶罗波安去执政。
当时以色列国是由耶罗波安执政。
佢大概系公元前793年到753年。
他是大概是公元前793年到753年。
他这个地方执政了41年。
一共执政了41年。
今天我们可能翻开比较多的圣经。
今天我们会翻圣经比较多。
我们先打开列王纪下。
我们先翻开列王纪下。
我这里有的，在个 PowerPoint 里面有。对了。这段经文就是描述到当时以色列国的个叫做国运啊，个情况系点样？
这里是讲出了当时以色列国的国运。
我哋睇一睇佢嘅经文。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
我呢度睇到列王纪下十四章23到29节。
列王纪下14章23到29节。
听我读。
请听我来读。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阿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的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这个皇帝是怎样的？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里说这个皇帝呢，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愿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
不愿意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所以在以色列国里面有两个耶罗波安。
所以以色列国里面有两个耶罗波安。
第一个做即是耶罗波安的皇帝是尼伯的儿子。
第一个是做皇帝，那个是尼巴的儿子。
第二个耶罗波安就现在所讲的就是约阿斯的儿子。
第二个耶罗波安是我们所说约阿斯的儿子。
在圣经描述里面，他跟着讲到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
这里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
从哈马直到阿拉巴海，
从哈马口直到阿拉伯海。
呢度讲到从即系当时地中海里边去收复好多嘅地方。
这里说他们从地中海附近收复了很多地方。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嘅神藉他仆人。
正如以色列耶和华的神
加特希弗人，
这个仆人加特希弗人
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
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这个约拿就是约拿书那个约拿，
这个约拿就是约拿书那个约拿。
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
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
无论困住的自由，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也没有人帮助，
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
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屠没，
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屠没，
乃是藉着阿摩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
乃藉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
经文先读到这里，
我们先读到这里。
当时的环境，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强盛的环境，
当时候以色列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
国是非常之强盛，
国家非常的强。
所以耶罗波安行神是看为恶的事，
所以耶罗波安看做了一些神看为恶的事，
但他藉着神的对他的对整个国家的保守，
但是神对整个国家的保守，
他成为一个是当时来讲是一个最强的一个国家之一，
他是当时候最强的国家之一。
因为当时有那种地图啊，是啦，当时北国一个叫阿兰的地方，
因为当时的北国一个叫阿兰的地方
开始渐渐失去他的即优势，
渐渐失去了他的优势。
所以这个可以是不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很稳定，
当时的政治环境很稳定，
经济发达，
经济发达，
国家版图不断的扩大，
国家版图不断的扩大。
所以当时来讲，所有的北国的以色列人，
所以当时候的北国的以色列人
都觉得自己非常之好，
都感觉得非常好。
在宗教上，
在宗教上，
在所有的每一个部分里面，
在其他的部分里面，
都是去翻当时大卫王那时那种的国力，
好像回到了大卫王那个时候的国力。
这个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环境，
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环境。
好了，讲阿摩斯究竟是什么人。
好，我们回来讲阿摩斯。
阿摩斯我们贴在后面，
我们再接回到阿摩斯书。
他说阿摩斯是提哥亚的牧人，
对，说阿摩斯是提哥亚的牧人。
提哥亚究竟这个地方在哪里？
提哥亚是什么地方呢？
就在南国，
就在南国，
犹大国，
在犹大国。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阿摩斯是从南国犹大去北国去宣讲神的话语的先知。
所以阿摩斯是从南国犹大到北国以色列宣讲神的一位这样的先知。
提哥亚这个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16公里。
提哥亚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16公里。
在旧约里面很多次被提到。
在旧约里面是多次被提到。
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
比较大家熟悉的一个故事。
就是撒玛利亚14章1到21节。
就是。
撒母耳记。
就是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
下14章。
一到二十一节，
一到二十一节，
这个是讲大卫的儿子亚沙龙。
这是讲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
杀了他的细佬之后，
杀了他的弟弟以后，
逃避去了基述，
逃避到了基述，
住了三年，
住了三年。
当时大卫是好，对这个儿子非常之系咁喜欢。
当时大卫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
所以他就是。他有一个的我们打开那个圣经是撒母耳记下。
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下。
他这个描述到约押这个人知道王的心意。
这里说到约押这个人他是知道皇的心意。
所以他叫做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节妇。节妇。
圣经里面说一个责妇。
节妇这个节妇意思就是很懂事的一个。 的女士，
意思就是一位很会讲话的女性，
所以就叫她借这位哲父和大卫说，
他就是通过这位哲父对大卫说
原谅亚沙龙，
原谅亚沙龙，
这个哲父就来自提哥亚，
这个杰父哲父就是来自提哥亚。
第二节讲到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
第二节就说打发人到提哥亚去，
从那里叫一个聪明的妇人来，
从那里叫一个聪明的妇人来，
来对他说，
对他说，
请你假装居丧的，
请你假装居丧的。
跟住后面就讲到系佢点样同大卫所讲，
就后面就讲到他怎么样跟大卫讲话。
系啦，咁就原谅亚沙龙，
叫他原谅亚沙龙。
所以阿摩斯系嚟自呢个地方，
阿摩斯是来自这个地方，
系神去呼召佢出嚟，
是神呼召他出来，
大概都系喺就喺、是。耶罗波安的年代，
大概在耶罗波安的年代，
在圣经里面阿摩斯书一章一节，
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
他是牧羊人，
他是牧羊人，
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我们想到第一个印象可能就是一个很穷的人，
我们第一个想象就是一个很穷的人，
看羊的人，
一个看羊的人，
想看羊的时候被那些风这样吹，
看羊的时候就是经常有大风吹的，
被太阳晒呢，
太阳晒的。
加上在阿摩斯书七章十四节，
加上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节十四节，
他讲到话，我是个牧羊人，
我是个牧羊人，
亦看管桑树的农夫，
是看管桑树的农夫。
咁可能第一个印象就系一个好穷的人。
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很穷的人，
对于以色列的繁华，
对于以色列的繁华
非常之不满，
非常不满。
所以呢就好了，神叫我呢就即刻走去同佢同嗰啲以色列嘅人讲，
所以神叫我就马上到以色列跟
批评
佢
哋过啲咁嘅富裕嘅生活，
批评他们过这些富裕的生活，
究竟系咪呢？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呢个系俾我哋嘅牧羊人嘅翻译去到咗啦，
就是我们把他翻译成牧羊人，误到了我们。
我哋去打开列王纪下，
我们再翻到列王纪下
三章四节，
三章第四节，
列王纪下三章四节，
列王纪下三章第四节，
佢话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嘅羊羔嘅毛和十万公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
这时候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羔羊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
这个牧羊人就是这个原本那个字，牧羊那个字，
就是牧羊人，就是原来牧羊这个字。
所以从我这个经文看到，就是他不是来自一个穷苦的人家，
所以他不是来自一个穷的家庭，
反而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反而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当时他，所以他当时批评以色列的上流社会，
所以当时他批评以色列的上流社会，
他都是同来自同一个背景，
因为他是来自同一个背景，
所以我看到，所以他所讲的说话，
所以他讲的话
并不是因为吃不到葡萄是酸的心态，
并不是说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那种的心态，
而去对以色列人讲说话，
而来对以色列人讲话。
所以我们会在后面里面，我会继续会经文会落去的时候，
当我后面再讲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阿摩斯是用一个好，他用尽他的心思，
阿摩斯是用尽他的心思
吸引他的读者，
吸引他的读者，
他的读者就是以色列，
他的读者就是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不会详细讲究竟后面怎样讲，
我们不会详细的讲后面怎么说，
但是我们在曾经看过阿摩斯书的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读过阿摩斯书的弟兄姊妹，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在标题里面，
我们看见很多的标题，
他会看到非士里的受罚
，比如是非士里的受罚，
推罗
受罚，
以东
受罚，
阿摩
受罚，
摩押
受罚，
还有犹大
受罚，
到最后才以色列，
到最后才是以色列受罚。
因为阿摩斯是一个有 即系有见识嘅一个人。
阿摩斯是一个有见识的人，
所以佢用尽佢嘅方法，
他用尽他的方法，
用尽佢嘅词语，
用尽他的词语，
将佢嘅信息带俾以色列人，
将他的信息带给以色列人。
所以阿摩斯佢对七国嘅审判，
所以阿摩斯对于七国的审判，
所以我哋系让以色列人开始听嘅时候，
叫以色列人开始听的时候，
因为佢讲嘅信息。
以为他讲的信息
是一个祝福的信息，
是一个祝福的信息。
但到最后，
但到最后，
当讲到以色列的时候，
当讲到以色列的时候，
他所讲的信息，
他所讲的信息，
啊，原来都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原来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好了，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
好，我们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段的去怎样看。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段落来看。
他开头说二章六节。
第二章第六节，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咁犯罪，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佢嘅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佢为银子卖了义人，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
为一双鞋子卖了穷人，
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第七节，
第七节，
佢话他们见穷人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怜，
他们见穷人头上蒙的灰也垂怜。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亵渎我的性命，
亵渎我的圣名。
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裳，
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
我在其中，
我在其上，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人之酒，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
这个就是阿摩斯宣告。
这就是阿摩斯宣告
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我一睁眼睇落去嗰阵时候，
我们骤眼看的话，
哇，好似同我无关，
好像与我们没关系。
我都冇用银子卖义人，
我都没有用银子去卖义人，
我都冇同女子行淫，
我也没有跟女子行淫，
我都冇铺人所当嘅衣裳，
我也没有铺人所当的衣服。
乍一睇好似无关，
乍然来看是好像没关系。
但所讲的我们是不是一点都无关？
但所说的真的是我们毫无关系吗？
我们看回第六节，
我们再看第六节，
他因为他们为银子，因为他为银子卖义人，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
为一双鞋了卖穷人，
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究竟义人是代表什么呢？
义人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我们所理解的，在我们原本有理解，就是一个好人，
是不是像我们理解中的好人呢？
是一个道德无可指责的人，
是个道德无可指责的人呢？
听下去梗系啦，你买一个咁嘅人
啊，听了我们说，一定是你出卖了这样一个人，
梗系犯罪啦，
当然是犯罪了。
但其实喺旧约里边，
其实在旧约里面，
这个义人，并唔系所讲嘅好人。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人，
并不是讲道德上无可指责的人，
并不是说道德上无可指责的人。
他的大概意思在法庭上一个情景，
他的意思大概是在法庭上面一个情景，
两方面一个要求一个仲裁，
两方面是要求一个仲裁，
一个啱的，
一个对，
一个错，
一个错，
一个被欺负的，
一个被欺负的，
一个欺负人，
一个欺负人的，
一个无辜人的，
一个无辜的，
一个罪有应得，
一个罪有应得的。
这个就是解一个被一个无辜的人，
这是我们这样去解释一个无辜的人。
这个怎样去为这个而买这个义人呢？为银子买这个义人呢？
怎么样为银子去卖了义人呢？
怎么理解呢？
怎么去理解呢？
为钱去买一个义人，
为了钱去出卖一个义人。
为钱，我哋第一个感觉就是可能就系受贿啦。
我们第一感觉可能是受贿。
受贿可能就揾 ICAC 系咪？
啊，受贿就要找这个廉政公署。
但系佢所讲嘅系咪喺咁样解释系可以嘅？
但是这个解释是
可以嘅，
是可以的。
但系喺后边我哋睇到为一双鞋卖嘅穷人。
但是后面说为了一双鞋卖的穷人。
这个就是从一个上文下理所推测，
这是从上文下理去推测。
如果你受贿会不会为了一双鞋，一对鞋有多少钱呢？
假如是受贿的话，会不是为了一双鞋 一双鞋值多少钱呢？
当你人哋俾钱你嘅时候，你俾300蚊你，
当人家给你300块钱，
咁你会唔会受贿呢？会唔会受贿？
你会不会接受呢？
喺呢度就喺上文下理推测就并唔系咁合理。
从上文下理的推测是，
所以呢个另外一个可以认为一个欠债。
可以另外一个想法是，解法是一个欠债，
即系为咗佢欠嘅钱，
是为了他所欠的钱
而卖咗呢个人，
而卖了这个人。
因为喺旧约里边，
因为在旧约里面，
喺律法里边，
在律法里面
容许欠债嘅债主啊，
容许欠债的债主
可以买咗呢个人作抵押，
可以把他的那个欠债的人卖了作为一个抵押，
但系呢个人系。为咗好欠咗好少嘅债，
这个人是欠了很少的债，
少到好似只一双鞋嘅价钱，
少到好像一双鞋的价钱。
但呢个债主就系卖咗佢，
但这个债主就把它卖掉。
呢个人并唔系真系家徒四壁，
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家徒四壁，
系即系欠债真系家徒四壁。
反而这个欠债的人，他是家徒四壁，
佢真系餐搵餐食，餐餐清。
他是所赚的钱都是每次都用完。
佢只系欠咗呢个债主嘅好少嘅债，
他只是欠了很少的钱，
但系你就已经买咗佢。
但是这个债主就把它卖掉，
呢个系以色列喺阿摩斯所讲嘅一个罪。
这个是阿摩斯所说的以色列人的罪。
但系听到嘅人，这个债主觉得我合法嘅噃。
但这个债主说我这样做是合法的。
佢争我钱、哦，
他欠我钱。
我卖咗系合理嘅、哦，
我把它卖掉，我卖掉是合法的，
但合唔合理的？
但合不合理呢？
但喺阿摩斯所提嘅呢个系一个罪嚟。
在阿摩斯所说的，这是一个罪。
佢第七节，
第七节，
佢话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嘅灰都垂涎。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都垂涎，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亵渎我的名，
亵渎我的圣名。
这个翻译就是听来好像哇，真的好绝喎、
哦！我们这样读下去，觉得他非常的绝。
当然啦，你咩都揸咗，都攞埋佢嘅，连个头上嘅灰都攞埋佢。
啊，连他头上的灰都拿走。
真系呢、这个真系抵死有余啊！梗系罪啦。
觉得这个债主是有罪的。
但我哋睇翻吕振中译本里边，
但我们看吕振中的译本，
亦都系有个即系曾经我都去翻查其他嘅一啲嘅注释。
我也翻查其他的注释。
佢应该就话佢咁样翻译就话，他们把贫寒人嘅头浅踏在地面上嘅尘土。将谦卑人的道路拨在一边，人和他的父亲进去找一个女子以亵渎我的名、
啊、他的翻译是吧，他们把贫寒人的头浅踏在地面的尘土中，将卑微人的生路拨在一边，人和他父亲进去找同一个女子以亵渎我的圣名。
所以在和合本里面，其实他的言过其词应该是，
所以在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是言过其词，
这个是表达一个阻止的弱者的权利，
这是一个阻止弱者的权利。
我印象中在很小的时候，
我印象中我很小的时候，
即是俗语有句说话，
有一句这样话，
生不入官门，
生不入官门。
我们在小的时候是最容易去接触就是入境处，
我们小时候最容易接触是入境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去到入境处的时候，
去到入境处的时候，
去排队可能拿回港证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去拿回港证。
当时的公务员是没那么 friendly 的，
当时公务员没有那么友善，
一入到去
啊，到进去
官字两个口，
官字两个口，
一入到来买你
啊，叫你过来，
你拿什么？
你做什么？
我拿回港证，
我想拿回港证。
哎，填表，
就填表。
在那边排队，排队。
在那边排队。
那你就会听他话。
你就听他的话。
他就会，当他不满意你的时候。
当他不满意的时候。
不是排那里，是排那里啊。
他是说不是排这里，是排那里。
那你重新就再排过。
你又重新再排过。
当然现在的公务员是 friendly 很多啦。
当然现在的公务员是很友善。
当时就是这些人去阻碍一些的 我哋叫做弱者啦。
他们是欺负这些弱者。
喺呢个表达就系嗰种阻碍弱者嘅权利。
这种阻碍弱者的权利。
咁嘅态度系咪有问题呢？
这样的态度是不是有问题呢？
喺嗰个入境处嘅职员里面，
在入境处的支援里面，
佢冇问题噶，
他没有问题。
我管呢度嘛，
这也是我管，
呢、这个我管噶嘛，有咩事俾上头斥责，我咪死。
这也是我管的。假如我的上司对我有意见，那就有问题。
咁但系有时佢可能会滥用佢嘅权力，
但有时候他会滥用他的权力。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搭巴士？
有没有试过坐巴士？
当啲巴士司机你追巴士嘅时候，
当你要追一个巴士的时候，
咁你好辛苦追嘅时候，
你在拼命跑在追的时候，
你有经验嘅到差唔多追到嘅时候，
你就差不多就快到的时候，
佢闩门，
他就关门，
开车，
开车，
开之前就笑一笑，
开车的时候就笑一下，
呢啲就系滥用佢嘅权力，
这是滥用他的权力。
喺呢度系亦都系一个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问题。
在圣经里面会提到这个是怎样的，究竟是问题在哪里？
圣经里面说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看箴言31章，
我们看箴言第31章，旧约的箴言第31章。
因为这几节经文它是去阻碍一些的弱者，阻碍一些的贫乏人，一些的指责。
这里所指责的是阻碍一些弱者、一些贫乏的人。
但箴言怎样教导我们？
但箴言里面的教导是怎么样呢？
31章第一节，
第一节
去到第八节，
到第八节，
他说利木伊勒王的言语，
利木伊勒王的言语，
这个是外邦人，外邦王的，即是外邦王来的，
这是一个外邦王。
他的母亲教训他的箴言，
他的母亲教训他的箴言，
佢话我嘅儿啊，
我的儿啊，
我腹中嘅儿啊，
我腹中生的儿，
我许愿嘅儿啊，
我许愿得的儿，
怎么教训你呢？
我当怎么样教训你呢？
不要将你嘅精力给妇女，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嘅行为，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作为一个君王，
作为一个君王，
过一个好繁华奢华嘅生活，
过一个很奢华的生活，
绝对冇人话你，
绝对没有人批评。
我是皇帝、哦。
他是皇帝，
用的梗系最好啦。
用的要最好，
所有嘢都系最好嘅。
所有都是最好的，
呢个绝对嘅合理。
这是绝对合理的。
我成日见到以前英女王嘅皇宫，
我们看到英女皇的皇宫
非常之漂亮，
非常的漂亮。
但系呢个君王，佢母亲去教导利木伊勒王嘅时候，点样讲啊？
这个母亲教导他的儿子，这个君王怎么说呢？
佢话利木伊勒啊，
那利木伊勒，
君王饮酒，君王饮酒，
君王喝酒，
不相宜，
不相宜。
王子说，
王子说，
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
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
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
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
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可把酒浓给将亡的人喝，
可以将浓酒给将亡的人喝，
把酒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让他喝了就忘记他，
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
不再纪念他的苦，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他最后讲到咩？你当为哑巴，
最后说到你当为哑巴，
为一切孤独的申冤，
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申冤。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困苦王，
你当开口
辩屈，
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
这个做君王应有的态度，
这是做君王应有的态度，
就为孤儿申冤，
为孤儿申冤，
为寡妇辩屈，
为寡妇辩屈。
在93年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套电视剧，
在93年有一套的电视剧
包公包青天，
它叫包公包青天。
包青天的所讲的故事是不是当时一个正常一个作为官 的表现呢？
包公的故事是不是当时候作为一个官员应该有的表现呢？
做官是大老爷，
做官是大老爷，
当你有冤情的时候，
当你有冤情的时候，
会不会击鼓啦？那个就会出嚟，包大人会出嚟面见呢啲人咧。
你去击鼓鸣冤，包大人会出来给你伸冤。
这个系唔会嘅，
这是不会的。
只有包青天先会咁做，
只有包青天才会这样做。
所以包青天点解咁受所谓平民嘅欢迎？
所以包青天为什么这么受平民的欢迎？
佢句说话成日讲嘅。
他有一句话经常说：
我会为你主持，为你讨回一个公道。
我为你讨回公道。
我会为民女伸冤。
我会为民女伸冤。
所以喺之前我所讲嘅第七节里边，
所以刚才我讲的第七节，
佢话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嘅名。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
喺原文里边冇行淫呢个字。
在原文没有行淫这个字。
佢唔系所讲嘅，因为喺整个嘅阿摩斯书嘅整卷书里边。
因为在阿摩斯整卷书里面，
佢冇提到以色列犯奸淫罪。
他并没有提到以色列犯奸淫的罪。
所以从后佢，所以喺其他嘅经文之去。所以我之前所讲嘅喺吕振中第七节嘅翻译里面，
所以刚才我说吕振中第七节嘅翻译里面，
人和他父子同一个进去找一个同一个女子，
人和父亲进去同找一个女子，
佢可以喺度解释系一个性嘅罪行，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性的罪行。
但如果从前文后理所推测，
但从前文后理去推测，
因为之前所讲嘅都系做一啲法律上合嘅事。
因为前后都是说一些在法律上容许的事情。
如果你讲系做一个性嘅罪行嘅话，就唔系好合理。
这里假如是说一个性的罪性的话，就好像不合理。
所以我哋喺点样理解呢节嘅经文？
我们怎么样理解这段的经文？
呢个就系一啲嘅，即系一啲对一个软弱人嘅一个弱质女流嘅即系一个弱质女流嘅侮辱。
这是对一个女子的侮辱。
即系对一个弱质女流嘅一个唔好嘅一个，即系对佢一个点样讲？应该系呢个女子只系一个弱质女流。
这个女子是一个弱质女流，
喺呢个社会里边冇地位，
在社会上面没有地位。
但系佢呢个人同佢嘅父亲，
这个人跟他的父亲
去虾呢个弱质女流，
去欺负这个女子。
所以喺包青天嘅故事里边，
所以在包青天的故事里面，
我睇到佢会为呢啲弱比较软弱嘅人去伸冤。
他会为这些弱势的人来伸冤。
所以以色列里边亦都系指责佢哋，
所以
欺负弱贫乏人，欺负弱小嘅人。
阿摩斯就。指责他们是欺负穷人，欺负弱势的人。
后面再讲，
后面再说。
咪第八节，
第八节，
佢话他们在各坛铺人所当嘅衣裳，
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
卧在其中，
卧在其上，
又在他们神嘅庙中喝受罚之人嘅酒，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
喺旧约里边，
在旧约里面，
当你一啲穷人可以向有钱人借钱，
穷人是要向有钱人借钱。
佢系之后，因为佢喺巴勒斯坦地，因为早同晚嘅温差相差好大。
因为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早晚的温差很大。
所以当朝头早呢个穷人要去冇钱嘅时候，要去借钱。
当早上这个穷人他要去借钱，
佢就要留一件所谓当头衣裳俾嗰个借钱佢嘅人。
他又把他的衣服当给这个债主。
到夜晚嘅时候，
到晚上嘅时候，
佢做完嘢啦，
他工作完了，
佢翻嚟就可以将佢嘅即系赎翻去俾佢抵押嘅衣服。
他就把他当的衣服赎回来。
我哋睇下出埃及记，
我们看出埃及记
二章廿六节，
二章
廿二章廿六节，
二十二章二十六节。
摩西律法咁样教导，
摩西的律法是这样教导的。
佢话你即或邻舍的衣裳作当头，廿二章
廿几节， 26节，你饥或拿邻舍的衣服着当头，
必在日落之日落以先还给他，
必在日落以先还给他，
因为他只有一件当头，
因为他只有一件，这一件
当盖
当盖头，
他的盖身的衣裳
是他盖身的衣服，
若没有拿，
若是没有，
怎么睡觉呢？
他拿什么睡觉呢？
他哀求我，
他哀求我，
我就应允，
我就应允，
因为我是有恩惠，
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所以呢度系，所以佢摩西系容许去有钱人去借嘅时候去作一个抵押。
是摩西是容许把衣服占为一个抵押。
但系呢度所讲嘅，
但这里所说的，
我借攞咗件衫翻呢之后。
我把衣服拿了以后，
就拿来垫地。
啊，这里说不是垫在地上，
给人坐，
给人家坐。
表面上我是合法的，
表面上就是合法的。
但是你怎样对这个人？你背后的心态怎样对这些贫乏的人？
但是背后这个你对于这些穷人，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在后面讲到就是。又在他神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解释，就是作一些人来赔回去给一些受害人的钱的时候，
这个解释就是说人家赔给一些受害人的钱，
你的钱就是去拿了受害人的钱，
就是把他们拿取了，
就拿来买酒喝，
用来买酒来喝，
在圣殿里面，
是在圣殿里面喝。
这个也都是阿摩斯所讲的一个受罚的，就是被指责的一个罪行。
这也是阿摩斯指责他们的其中一种罪性。
所以我们归回到前面总括来讲，
所以我们回到前面总结来说，
这些人是非常聪明的人，
这些人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很会走法律，
他们很会找一些灰色地带。
但在神的国度里面，
但在神的国度里面，
这些是不是应该要的行为呢？
这是一些是不是可以要的行为呢？
我没错的，
我没有错，
在法律上是讲得过去，
我在法律上是说得过去，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站在神的国度里面，
这个是一个罪，
这是一个罪。
在第九到第十二节，
到第九到第十二节，
阿摩斯讲到是神怎样去对以色列，在以前怎样去对以色列人。
神说到在以前的时候他怎么样对以色列人。
讲到从前对以色列人的恩典。
他对以色列人的恩典。
他讲到是他第九节。
第九节。
喂，我从前以色列，从前以色列，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阿摩利人。
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阿摩利人。
他虽高大如香柏树。
他虽高大如香柏树。
坚固如橡树。
坚固如橡树。
我却上灭他的果子。
我却上灭他的果子。
下绝他的根。
下绝他的根本。
在出埃及记里面。
在出埃及记里面。
神是怎样去拯救以色列人。
神是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
这段的历史。
这一段的历史
对以色列人来讲，
对以色列人来说
是一个津津乐道的历史，
是一个津津乐道的历史。
当时这些人见到，
当以色列人看见
阿摩利人的时候，
阿摩利人的时候，
去到迦南地，看到迦南地这个时候，
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他怎么形容？
他怎么样形容？
形容是一种，我们 是一个草蜢。
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草蜢。
前面城墙高大，
前面的城墙高大，
又够厚，
又够又厚。
但是神怎样跟他讲？
但神怎么样跟他说？
我是不是帮助强者？不是帮助强的人。
我不是帮助强者，
我是帮助弱的。
我是帮助弱者。
所以后面看到我们的经文里面会看到，就是说神是再一次去对比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
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是对比以色列人所做的事，
他是欺负一些的弱者，
他们是欺负一些弱者，
但神呢，
但神呢
是帮助一些的弱的，
确实帮助一些弱者。
跟住喺第十三节，
到第十三节，
到第十六节，
到第十六节，
呢、这个就系关于所佢哋刑罚系啲乜嘢？
啊，即系谈到了一些刑罚是什么？
我哋睇到看啦，
这里说看啦、啊，
在你们所住之地，
在你们所住之地，
我必压你们，
我必压你们，
如同装满禾捆的车轧物一样，
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
快跑的不能逃脱，
快跑的不能逃脱，
有力的不能用力，
有力的不能用力，
刚勇的不也不能自救，
刚勇的也不能自救。
拿弓的不能站立，
拿弓的不能站立，
腿快的不能逃脱，
腿快的不能逃脱，
骑马的不能自救，
骑马的也不能自救。
到那日，
到那日，
勇士中最有胆量，
勇士中最有胆量的，
必赤身逃跑，
必赤身逃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呢度讲到系关于以色列人遭到严厉嘅审判，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受到很严厉的审判。
喺度讲到佢提到好多。整个有提到不同的人，
这里谈到不同的人，
有些是快跑的人，
有快跑的人，
有些是刚勇的人，
有刚勇的人，
拿弓的人，
有拿弓的人，
还有骑马的人，
有骑马的人，
勇士呢，
有勇士。
这里讲到就是会不会是讲到打仗的时候呢？
这里是不是在形容打仗的时候呢？
这个不是，
这不是，
因为打仗这些人在打仗里面是非常之有能力，
他们打仗的时候很有能力。
当整个环境都是在战争的时候，
当整个环境是一个战争的环境的时候，
第十五节他说拿着弓的人，
拿弓的人
他根本不会理会周围的环境，
他根本不会理会周围的环境，
而可以继续去杀敌，
而继续去杀敌。
所以在打仗的时候对这些人的影响是不大，
所以打仗的时候对这些人的影响不大。
唯一佢影响就系
唯一的影响
所讲嘅地震，
所讲的
地震，
地震。
当地震发生嘅时候，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哋冇经历过地震，
我们没有经历过地震。
但系地震震嘅时候，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所有人，
所有的人
都唔能够逃脱，
都不能够逃脱。
所以呢个就系阿摩斯对以色列人好清楚嘅讲到一个审判。
这是阿摩斯对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的一些审判。
那种的情况就好像我做一个比喻。
那种情况我做一个比喻。
前几个月就之前我家大维修。
前几个月前我家里面是大维修。
今天搭晒棚。
是大厦大维修啊，都是搭了棚。
我讲到第十六节嗰个经文嗰个情况应该系点样？
我就比喻第十二节那个经文怎么样？
咁有一日Jonathan 喺里边洗手间，唔知刷牙定洗面啦，唔好记得啦。
有一天我的儿子在洗手间，可能在刷牙洗脸。
因为我屋企大维修就搭晒啲棚。
啊，刚才说我们大维修就整个大厦都搭了棚。
咁有一日咧就喺出边个天井里边咧。
天井，
天井啲旧式嗰啲天井
啊，在外面就天井。
咁咧就有个啲工人喺里边，唔知油油一定系整紧嗰啲喉。
有一个工人在那里工作。
咁因为Jonathan 喺里边唔知刷牙冲凉，唔记得。
我的儿子在洗手间里面。
咁突然喺个窗喺出边敲。
突然有人在那窗，
即系通知我哋，你整咗佢啊！你突然间唔好冲水啊，诸如此类嘅嘢。
就敲这个窗的，这意思就是说我在弄那个渠，所以呢，最好你不要冲水。
因为 Jonathan 冇预计出边会有人啊，
他没有想到外面有人。
咁啊，突然俾吓一吓之后咧，就冲出嚟。
给他吓了一跳，就从那个洗手间冲出来。
即系连人之大不会冲晒出嚟。即系揸住支牙刷啦，唔记得啦已经。
啊，他就是很
定冇着衫啦，唔记得啦。
匆忙咧就从洗手间冲出来，
一冲出嚟吓到佢，吓到佢即系即系我哋叫鼻哥窿都冇用啊。
但是就是他那个非常惊吓。
我呢个情况就系等于喺第十六节所讲嘅情况。
这里好像十六节所说的，
当神嘅审判嚟到嘅时候，
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
系冇人可以，
是没有人可以
得到即系即系受唔到审判，
可以逃避这个审判。
所以今日我所讲嘅内容，
今天我所讲嘅内容，
我再总结多次，
我再总结
喺阿摩斯书嘅接受神 听到神嘅呼召嘅时候，
在阿摩斯听到神呼召嘅时候，
佢为神去做一个先知，
他为神做一个先知，
向以色列人讲神嘅说话，
向以色列人讲神的话。
佢说话就系话，佢哋表面上喺一个好嘅环境里边。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
我生活上系好丰富，
生活上面很丰富。
我信仰生活都好好，
信仰生活也很好。
喺表面上我睇唔到有任何嘅罪恶，
表面上看不到什么罪恶。
但到最后嘅时候，
但到最后的时候，
佢所讲嘅信息，
他所讲嘅信息，
就系你行一啲唔公义嘅事，
就是你在做一些不公义的事。
这个唔公义嘅事唔系喺法律上嘅唔公义，
这些不公义的事不是在法律上的不公义，
喺神嘅角度里边，
而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公义。
喺呢，我讲嗰个例子，
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
神会提醒你今日作为一个雇主，
神会提醒你今天作为一个老板，
你有冇体恤你嘅伙计呢？
有没有体恤你的雇员呢？
我俾咗人工佢，做死佢都得啦。
我给了他工资，我要把他做死都不要紧。
系咪咁呢？
是不是这样呢？
法律上我冇事㗎喎。
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我唔会受到法律嘅制裁。
我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为一个屋企嘅雇主。
OK。作为家里面的雇主，
我有个菲佣
啊，我有一个工人。
你有冇体恤你个菲佣嘅苦况
呢？你有没有体恤他的需要呢？
定我话我请咗个菲佣翻嚟，梗系做乜都得啦。
而是我说我请了你回来，我要你怎么做都可以。
法律容许，
法律允许，
系咪等于就系公义？
是不是就是公义呢？
因为而家好多个法律，
因为现在很多的法律。
唔等于公义，
不等于公义。
当全世界话俾我哋知同性婚姻系可以嘅时候，
当越来越多人告诉我们说同性婚姻是可以的时候，
呢个系法律嘅保障，
这是法律的保障。
但呢个系公义嘅事，
但这是不是公义呢？
呢个系神容许嘅事，
是不是神所容许的呢？
唔好睇小，好似冇乜嘢。
不要说没什么大事情。
但系神喺经文里边。
但神在经文里面
有一句说话值得我们去深思，
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去留意。
他说这个亵渎我的名，
这是亵渎我的名，
很严重的指责，
是非常严重的指责。
所以今天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很多生活上，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生活上面
已经脱离了神的一些教导，
已经脱离了神的教导。
我没事，我没事，我非常之好，
没事没事，我非常好。
但是跟我们做的很多时候做的事，
但好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合乎神的公义，
是不是合乎神的公义呢？
不要忘记神的审判是非常之严厉，
不要忘记神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
不要说神是爱我爱我爱我，
不要老是一天在想神是爱我爱我，
但不要忘记神有公义的一面，
但神也有公义的一面。
我们在讲台上很少讲神的审判，
我们在讲台上面很少说神的审判，
但我们要留意这个是存在，
但我们要注意，这是存在的。
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对我们的审判，
他带来的审判，
尤其对我们的信徒的审判，
对我们信徒的审判，
是非常之严厉，
是非常严厉。
所以我们得救，
虽然我们已经得救，
但是神的审判，
但神的审判
是会临到每一个人，
是会临到每一个人。
让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献上我们感谢，让我们能够在藉着阿摩斯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好多时我们所做的事是合乎法律，但我们是否合乎公义，让我们能够去再警醒。神，我们并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如何，但神啊，藉着今天的话语，神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省察自己，让我们重新看到我们自己生活每一个细节是否能够合乎神的心意。都将在座每弟兄姊妹交你手边，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哋祷告，祷告主名祈祷。
Amen.